生命更新教会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是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次一同来敬拜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最近的一些新闻，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一些冲突，常常我们会从新闻里头会来看到一些类似的描述。以色列人又差遣 F-16 战斗机轰炸了加沙地带，同时也会派出一些地面部队。当然今天以色列的军事力量非常的强大，特别是他们空中的优势，许多国家都非常羡慕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虽然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的军事力量好像可以能够打败他们的敌人，在3000多年前，你知道以色列人是如何打仗的吗？所以今天我会和大家借着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来回顾在摩西那个时代，也就离我们今天3000多年时代，古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如何来打仗。今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都被称为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今天我们也会面临一些属灵征战的问题，所以我们仍然会面对一些我们今天面对的。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得胜的秘诀。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好，谢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在以色列和以色列的仇敌这个亚玛力人之间所展开的。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是以色列人战胜了亚玛力人。但是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征战的双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讲述的是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红海，他们出离埃及进入到旷野，然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山上举手祷告，打败了亚玛力人。当这段的经文的开头是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征战，但是结尾却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征战。这段的开头和结尾非常有意思，开头是人的征战，结尾是耶和华和以色列的仇敌来征战。这一段的战争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利非定，利非定是在以色列人修道旷野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了以出埃及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和征战有关系。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所发生的第一次的征战。我们对以色列敌人也稍微做一些了解，这群敌人是亚玛力人。亚玛力人什么人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中去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亚玛力人原来是以扫的后代。在旧约当中让我们看到雅各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而雅各的兄弟以扫他的后代就是后来的亚玛力人。所以看到这两个群体是以扫的后代和雅各的后代在彼此这样的征战。亚玛力的意思就是谷中之民，他们是一群游牧民族。所以一提到游牧民族，可能大家的头脑中就会想到在我们电视剧中常常出现的像蒙古之类的骑着马匹拿着弯刀非常凶悍的这样的一群人。亚玛力人他们的战斗力非常的强，所以他们要来攻击以色列人。亚玛力人是以色列人进入到旷野的遇到的第一个这样的敌人。在多年以后摩西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回顾这一段历史，回顾亚玛力人对以色列人的这样的影响。他说亚玛力人是非常卑劣的，这段记载在生命记25章18节，说亚玛力人手段卑劣，趁以色列人疲乏困倦的时候攻击后方所有软弱无力的人。意味着这群游牧民族他们专门来欺杀或者搅扰消灭以色列当中的老弱病残，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非常的残忍，根本没有人道。这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亚玛力人。亚玛力人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常常也和以色列人征战，一直到大卫时代，慢慢的以色列亚玛力人的名号才慢慢的从圣经中所消失。 这场战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的战争。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再往之前一点点，还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发生以色列人的抱怨，他们抱怨摩西，其实就抱怨上帝，你把我们带入旷野是要渴死在旷野吗？他们没有水喝就抱怨，他们没有食物吃也会抱怨。如果这场战争再失败的话，他们对摩西，对神的仆人，或者说他们对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至高的神，他们的信心会面临极大的挑战。所以这场战争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借着这场战争他们要来经历神的信实，他们要借着得胜能够来经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征战他们是有秘诀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借着这段经文来看以色列的征战当中他们有三个重要的秘诀。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后边有埃及的追兵，前面有红海，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不要怕，面对这些心里充满胆怯的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为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所以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什么都不要做，你们只是要来看看神的作为，如何来打败埃及，如何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旷野。但是当他们刚刚过入红海之后，过了红海之后，现在开始发生变化了。现在发生变化，神借着摩西告诉年轻的约书亚说，你要为我们选出人来，你们要去和仇敌征战。看到从完全是神的征战开始转向神愿意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软弱的以色列人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经历到上帝的大能。所以以色列人面对这场战争的时候，就会看到从单纯神的征战开始转向神愿意借着人来征战。所以这次的战争有非常重要的秘诀，是人会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但是第一个重要的秘诀很重要的，就是要来专心顺服。因为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要出去，要和亚玛力人要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之后圣经没有记载约书亚如何和摩西说话，只是记载说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发出一个命令立刻就照着去行。大家对摩西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约书亚是谁吗？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当时是很年轻的，在摩西年老的时候要来嘱咐他的接班人约书亚的时候说，你要刚强壮胆。那什么意思呢？当摩西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也反复的来劝勉年轻的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反复提到刚强壮胆。假如说在座的各位，如果你突然有一天听到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你说，弟兄啊或者姊妹啊，你要有爱心啊，你听到什么感受？弟兄啊姊妹啊，你要有爱心啊。如果是我的感受，我没有爱心，所以他才对我说你要有爱心。当神借着摩西或者说借着使者来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就说明约书亚很胆小很怕事。年轻的约书亚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人，但是神却会使用这样的人能够来成就他的这样的一场征战，而且要借着看起来胆小的约书亚要来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约书亚虽然看起来胆小，但他照着摩西所说的话去行。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要来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专心顺服。那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来想，约书亚为什么就这样的就愿意来听摩西的话呢？ 他是单单愿意来顺服摩西这个人吗？是因为摩西比他年龄大吗？相信摩西确实比他年长，所以从一般人的角度要来尊重一些年长的长辈，哎，看起来也是比较合情合理的。但是我相信约书亚能够来听摩西的话，照着摩西的话去行，虽然他心里会有胆怯，但他看到了神如何在摩西的身上做工，他亲眼看到神借着摩西的杖分开红海，他也亲眼看到神借着摩西的杖击打磐石流出水来，供给以色列人的他们所有一切的水源的需要。所以他看到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他会顺服摩西，同时他也是顺服主，或者翻过来说，他也是为着顺服主的缘故来顺服眼睛能够看到的摩西，看到的人。今天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会来学习一些功课，要来学习彼此顺服。我们常常有时候唱诗歌，我们要的是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顺服主耶稣基督。但是什么就是顺服神，什么就是顺服主耶稣基督？我们如何顺服神，顺服主耶稣基督，很抽象的，但是对于摩西，对于约书亚来说很真实。借着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在教会中的一些属灵的领袖、事工的带领人，我们就可以来学习如何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顺服主耶稣基督。约书亚就是因着顺服神的缘故来顺服摩西。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人可能有两类人。第一个人觉得，哎，我还很年轻，教会有些事工我不能做，因为我太年轻了，觉得不敢去做。另外一些人是觉得，哎，我刚刚信主不长时间，教会希望我来做一些事情，哎，我觉得还不能，总觉得我不能，我不能。但是约书亚他却愿意来顺服摩西，因为看到神在摩西身上工作。如果你心里有胆怯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心里有恐惧的约书亚身上也来学习一些功课。但是今天更多的在教会当中学习顺服的功课，是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能，我凭什么要来顺服他？特别是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都能够来独挡一面。所有能够从国内或者从其他地方移民加拿大的人都不是很差的人，都是觉得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无论如何，我们如果希望在教会当中更深的经历神的同在，经历得胜，需要来学习顺服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神所放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人。在教会中学习顺服的功课，我相信有一个事工很容易让我们学习顺服，或者学习其他的一些属灵征战的这样的一些功课，就是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我所在的教会承担堂也和相信和其他教会一样，常常会做一些福音的事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做启发课程，在做启发的课程的过程当中，充满了一些属灵的征战，也充满了一些针对一些福音朋友，希望他们信主。另外的一方面，也是能够让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年龄30多岁，正是觉得自己很年轻，正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也修过几门的神学的课程，他也是信主年头也比较长的一个老基督徒。所以在我们提前做预工的时候，我们做大家的一些分工的分配，我们就是说希望两个人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或者是两个弟兄或者是两个姊妹，不管怎么样，是两个人一组作为小组长来带领这个团队来讨论。他觉得，哎，我觉得我很可以，他就提出来说，我可不可以单独一个人来带一个组来讨论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所以教会的同工就在一起来告诉他说，哎，教会的原则是两个人两个人，这样的话能够彼此帮助，另外的话他也可以来帮助你来处理一些事情。当然理论上来说有很多圣经的根据，但是对于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也需要给他更多的一些时间。所以当我们探讨完这个事情，为他祷告之后， 过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他主动打电话，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在这两天的祷告过程中，神也向他来说话，他说他要来学习顺服的功课。虽然他觉得我有能力能够带完全带领一个小组，我们也相信他真的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愿意来顺服我们事工的安排，他愿意接纳另外一个弟兄和他一同来同工。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看起来很小，我们都把焦点去放在福音的朋友身上，但是在这样的事工当中，却是让更多的参与侍奉的人学习了一些属灵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的，当这个弟兄愿意来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特别来使用祝福他所带领的那个小组，有两位在他的小组当中愿意来决志，愿意来相信主耶稣基督，这是神的作为，也因着他愿意来顺服神。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看到的第一个这个秘诀，就是要来专心顺服，而且要存着单纯的信心，要来顺服属灵的权柄。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还会来思想有另外的一些得胜的秘诀，就是要来学习，要来祷告。这是第一个，照着摩西对约书亚所说的，要来专心顺服。我们看到第二个秘诀是恒心祷告，因为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场战争的决定性的胜利和摩西有关系，和摩西的手有关系。圣经在十一节提到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这场战争看起来是摩西的手能不能被举起来有关系。那摩西举手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传统人认为摩西举手那就是祷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祷告有时候不太像我们这个华人教会，我们祷告一般站着，有时候手在这里，或者有时候握着拳头，各种祷告的方式。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祷告方式常常是站起来，要来举起手来向神来祷告，所以举手是一种祷告。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因为摩西手里拿着杖，他举手举起他的杖，其实也是让山下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到摩西的杖，因为摩西的杖就代表神的同在。之前神借着摩西的杖已经行了神迹，而摩西的杖就是神给摩西的属灵权柄的见证。所以当摩西举起杖，或者当摩西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举手可能是祷告，也可能显明同在，神的同在，没有有什么矛盾的事情。我们看到在山上有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有三位老人家，这三位都是老人家，最中间的那一位大家都能猜到是谁，当然是摩西了。旁边的两位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位是亚伦，一位是霍尔。我们先来看亚伦是谁。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以色列的文化和我们华人的文化非常的类似，因为都是东方的文化，都是长幼尊卑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哥哥往往来说就比弟弟在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是更有身份地位的。但是一个年长的哥哥，他所做的就是扶着他弟弟的手。一个哥哥愿意谦卑来跟他就扶着他哥哥的手。另外的一位是谁呢？另外一位叫霍尔。霍尔是谁？霍尔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不多，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霍尔是以色列的长老。当摩西上山去要来领受十诫的法版的时候，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凡要有什么诉讼的事情，你们都可以去找亚伦，都可以去找霍尔。可见霍尔在当时以色列这个群体当中他的身份和地位。就是这样，两位有身份有地位的老人家，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陪着摩西在那里一同来祷告。因为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什么时候就得胜， 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什么时候就失败。当摩西在山上仰望神的时候，也显明神的同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了。但是摩西祷告了一段时间，他的手慢慢就垂下来了，但垂下来以后，看到山下的这场战争就失败了。然后立刻他们又再次要来举起这个杖，显明神的同在，或者说他们要继续的恒心来祷告，因为祷告直接关系到这场战争的胜败。所以这场战争也显明说，虽然山下是在那里一场军事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是完全取决于军事力量，这场战争是取决于山上的祷告。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面临一些属灵征战的事情，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既然今天教会常常面对的是一些属灵的征战，也就意味着说，征战需要用属灵的办法才能够得胜。那属灵的办法很重要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祷告。祷告就是显明我们人愿意与神同工，愿意来借着神的大能能够来做成神要让我们做的事情。所以祷告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这个胜败。有一句话或者说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一句话，说牧师不是人干的活。这句话不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负面的意义，或者说很什么不好的意义，很正面的意义。他说牧师不是人干的活，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在教会当中有关牧养、有关属灵的事情，不是单单的靠着人的能力，不是靠着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够做成教会中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必须依靠属灵的办法，而这场战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的这场战争，属灵的办法就是祷告，借着祷告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大家知道杨牧师和师母在我们中间，生命更新，教会能够复兴，事工能够取得一些成就，也不是靠着杨牧师和师母他们个人有多么大的能力，也是需要他们祷告，也是需要弟兄姊妹一同来为他们来祷告。还是刚才所提到的启发的课程去年我们教会所做的启发的课程，我们也在学习祷告的这样的一些属灵的功课。去年是网上启发课程，所以我们定在晚上的7:30来开始启发课程。往往我们的习惯提前半个小时我们就同工们就要在一起，要来彼此祷告为这个福音朋友来祷告，为一些的事情来做调试，最少要提前半个小时。而且我们也分组我相信跟大家所做的也类似的，一些人也来负责讲信息、讲见证、传福音，有人来带领讨论，有人来带领诗歌，还有另外一个组就是祷告组，和传福音是同步进行的。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个祷告组一直在为这些事工的顺利进行和福音朋友来祷告。但是你能想到吗？我忘记那是进行到中间第4次、第5次左右，而且恰恰的那天的主题，启发课程的主题就是祷告。7:28了，除了参与侍奉的一些同工，没有一个福音朋友来。平常正常的时候大概是有10个福音朋友左右第一次往往人比较多，但是后面的话大概能稳定在10个左右。7:28没有一个福音朋友，可以想到我们心里都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能拼命的祷告神，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今天该如何进行，在那里祷告。7:28过了以后开始有人进来了，7:29又有人进来了，到7:31的时候 有人迟到了一分钟以后，该的人全部都来了。那天的主题就是祷告。所以当我们和这些福音朋友也来讲这些见证的时候，也让他们知道基督徒的祷告是真实的。一方面让这些福音朋友让他们知道基督徒的祷告是真实的、有效的，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些服侍主耶稣的人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已经做过了几次启发课程，我们觉得都可以按部就班的时候，突然却发觉我们离了主、离了祷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这是祷告得胜的第二个秘诀，就是要来恒心祷告。所以这场战争的胜利不单在乎人的工作做了多少，而是在乎我们依靠神依靠了多少。还有第三个秘诀，那就是和刚才所提到的这三个老人家有关系。这三个老人家也显明他们彼此配搭。当摩西的手发沉的时候，然后亚伦户尔就搬石头来放在摩西的以下，然后摩西就坐在上边，亚伦户尔就扶着摩西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然后结果就是摩西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非常美好的图画能够显现在我们面前。上一幅图画是三个老人家在那里在祷告神，显明神的同在。下一幅图画是三个老人家，他们彼此扶持，彼此配搭，他们同心来搭配，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我们看到在摩西这个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任何伟大的这些属灵的人物，包括摩西，包括后边圣经中所记载的所有的这些属灵的伟人，其实他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摩西也同样的，当时间长了以后，他的手就发沉，可能就是他的祷告可能会慢慢慢慢弱下来，或者说他能够显明神的同在也会有一些显得软弱。这个时候就需要他身边的人能够来扶持帮助，能够同心配搭。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来走完的。所以对于教基督徒来说，对于教父来说，如果你希望走得快，那你就一个人去走。但是你如果希望走得远，需要走得稳，那就需要有一群人能够来同行。而摩西在这场战争当中让我们看到，任何属灵的这个伟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亚伦和户尔的帮助也就成就了这场战争第三个得胜的秘诀，同心搭配。我们看到在这场战争当中有三种搭配。第一种搭配就是山上的搭配，是一种完全属灵的搭配。摩西、亚伦、户尔他们同心祷告，是一种属灵的搭配。第二个搭配，大家看到山下还有谁？山下还有约书亚。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他们在真实的拿着刀拿着枪来和那群亚玛力人征战，这是一种事务性的搭配，是真实的要来做一些事情。但是还有第三种搭配，属灵的搭配和事务性的搭配要来同时进行，不是一个完了另外一个再开始，是同时进行。在这场战争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三种搭配同时进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教会的一些事工当中，往往就会靠着一些几个教会的牧者师母，几个教会的几个的属灵的同工，就可以把教会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成就。但是这里却提醒我们说，教会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需要的。有人需要多做一些属灵事情，有人需要来做一些事务的事情，有些时候需要来彼此搭配。我在加拿大有时候和一些这个老外的一些牧者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希望多了解华人的文化，但是我却听到一些不管是这个牧者了，也是一些其他的非基督徒的老外，对中国人都有类似的评价。他们对中国人评价是，中国人单干是，大家知道是什么？中国人单干 是一条龙，中国人一起干呢是一条虫，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个人，每个华人其实都很有非常有本领的，但如果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不会像西方的文化，我们不会彼此配搭。所以在圣经当中，在这场战争当中也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华人基督徒更要来学习彼此配搭。三战的祷告，三下的征战和同时的这样的一种配搭。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哎，大家想想，如果是一场布道会，你认为这场布道会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因素？如果一场布道会，如果你希望这场布道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你认为是哪一个因素是最重要的？大家能够想到，如果有布道会的话，那个教会通知了，会有些接待，会有领师的唱歌，会有牧师讲道，会有些讲见证的，还有可能在一起吃饭等等，大家可能都知道类似的这样的事情。你认为一场布道会可能最重要的是谁？是哪一个工作？讲道是吗？祷告，好，这是一个祷告，祷告非常重要。还有认为是有什么样是最重要的？分工明确搭配啊，搭配非常重要。原来我一直曾经以为是一场布道会当主祷告是一定是需要的，往往认为讲员的讲道往往认为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认为一场布道会只要有一个好的讲员，有个吸引力的讲道是最重要的。但是在国内的时候，这个我所在那个教会曾经和另外一个兄弟教会，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联合举办了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布道会，人数大概有500多人的这些福音朋友来。因为我前大概这个时间就稍微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国内环境还比较好，在那场大的布道会当中，在我们之后要来总结的时候，大家最感恩的，认为这场布道会最成功的是谁呢？不是诗歌，诗歌非常有震撼力，诗歌是教会从来没有在一起搭配过的，一来唱哈利路亚四个声部非常有震撼力，对福音朋友非常觉得哎，原来教会可以这样。也不是那场的讲道，那场讲道讲得很精彩，但是你发现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最后给所有人觉得认为这场布道会最重要的是接待的人，门口接待人他们做得非常好，来的人热情欢迎，而且把所有的人井井有条的，非常有秩序的把他们带到教会当中，使会场保持非常良好的一个秩序，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还有第二个重要的音响，那天的音响是我们比起之前的布道会来说最好的一次，在之前曾经有过好的合唱，有过好的信息，但恰恰就是音响不给力，牧师的声音唱歌的声音不能很好的传递到福音朋友当中。这次音响大家感受的音调音的那个音响的那个通工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这都是平常感受不到的。这场布道会除了我们认为很重要的祷告讲道这些非常重要，但是给我们的感受是接待和音响却成为那场布道会我们认为是要排在最前面的重要的这样的因素。所以一些属灵的事工都需要搭配。在座的各位，我不知道神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属灵的恩赐，但是我相信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身体当中都会有功用，如果你寻求的话，你一定能够在教会当中找到适合你服侍的一个岗位，能够来彼此配搭。但是成功同心搭配带来成功，也往往可能也会给我们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都需要来同心搭配，就像一个手一样，你需要来补足另外的一个人，需要像一个拼图一样 能够补足别人的一些软弱，所以你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同心的搭配带来这场战争的胜利，但是对人心也是有考验的。当这场战争胜利之后，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就会觉得，哎，你看我多厉害，你看假如我是摩西的位置上，你看我带领以色列人能够打败仇敌。但是摩西没有这样，当摩西和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仇敌以后，他没有把功劳归给他个人，认为他举手这场战争就赢，他并没有沾沾自喜。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筑了一座坛，然后给他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意思，一个坛，一个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在圣经当中，许多的一些以色列的一些先祖，他们走到哪里往往就会筑坛。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筑坛有些什么样作用呢？筑坛有时候是为了祷告，有的时候是要来显明神的见证。现在摩西筑了一座坛，就来显明这场战争不是他们能够打胜的，是显明神借着人得胜。所以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是人的得胜，是显明神的得胜。因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最后的结尾是神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个坛的名字叫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旌旗是什么意思？一提到旌旗，在我的头脑当中常常会浮现出小时候看的一些打仗的电影，前面有一个旗手扛着旗子，后面就有一些人说，哎，跟我上。所以旗子有很重要的作用，是要来指明方向。旌旗还有一个作用，当得胜的时候，得胜方往往就把他的军旗插在敌人的阵地，那就显明得胜。所以当这场战争胜利之后，摩西筑了一座坛，下来为神来做见证，也是要来显明接受神的引领，显明神的得胜。在教会当中做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成功了一点点，往往我们很高兴，高兴是正常的，但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在教会当中，其实如果我们没有人去做的时候，反而会更好。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曾经有一次以色列人被亚述大军所围困的时候，神就差遣一个天使出去，一个天使一晚上就杀了敌人185000人。如果教会的事情不需要我们这些人去做的话，神会做得非常好，哪怕差遣一个天使也会做得完美无缺。但是神却愿意使用你，使用我，就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使用我们这些不成熟的人，能够来显明他的得胜，显明他的同在，就需要我们来彼此配搭，同时来依靠神。在这段经文当中，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手这个词在整段的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7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在一个段落当中一个字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反复出现，往往的那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家要来留意的。手在这一段出现了7次，说明这个手很重要。摩西何时举手，然后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以色列人就失败。所以手是得胜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这个手，我的那个原来的背景告诉我说，从医学上来说，手功能非常的强大。如果我们去攻打一个敌人的话，你会用什么攻打呢？一般来说，拳头是最有力的，我们就拿来拳头作为例子。如果你要去打一个人的话，你怎么样能够把拳头的力量发挥到最大，能够使这个被攻击方能够被你打败，拳头去攻击的时候。如果这个大拇指说，我不听大脑的指挥，哎，让我握成拳头，我偏不。小拇指说，我也不。请问 可以去打人吗？当然不可以。所以要去攻打敌人，一个拳头得胜很重要的，就是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第一个秘诀，要来顺服，要来甘心的，要来顺服，要来存心的，要来顺服，握成一个拳头。第二个，如果是握成一个拳头的话，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稍微比较久远一些，有一个体操的运动员叫桑兰，有一次的比赛当中，他发生了一次意外，然后他的颈椎就受伤了。运动员他的肌肉很发达，但是当他的脖子受伤，他的神经受伤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都能够想到，他的肌肉，他的手不听使唤，肌肉还是原来的肌肉，什么事情不一样了？每个指头，每个肌肉都要通过神经，要连到哪里？要连到大脑。所以当肌肉看起来是有力量的肌肉，和大脑的神经的通路如果断裂的话，你会发觉拳头就失去的力量。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得胜的第二个秘诀，不是单纯靠肌肉本身的力量，需要常常连接于大脑。而对教会来说，谁是教会的头，谁是教会的大脑呢？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有的一切我们都需要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得胜。另外的话，一个手的功能，从医学上来说，如果要来手受伤的话，医生一定要来尽最大努力，要来保证这个大拇指，如果能够保留一个大拇指，大概一个手的50%的功能就能够保留下来，其一个大拇指有50%的手的功能。大拇指重要吗？如果再加上这个食指，功能可以达到多少呢？加上食指的话，整个手的功能可以大约到70%-80%，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手的功能都可以靠这两个指头可以来完成。但是如果说大拇指说，就我是老大，当我要去攻打敌人的时候，哎，你们都靠后，就我一个大拇指就可以了，请问可以吗？完全不可以。一个大拇指只可以去摁土地，但是说，哎，我们两兄弟两个可不可以？我们已经占了70%-80%的功能了，我们两个指头去攻打敌人可以吗？你会发觉不光可能没有力量，也许可能很容易受伤。所以在教会当中，也许有非常有属灵恩赐的，但是单单的靠两个完全不行。但是看起来不起眼的这三个指头，最多的功能20%-30%，小拇指的功能就更差劲了。但是当每一个指头紧紧挨在一起，彼此扶持的时候，拳头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去可以来击打敌人。所以这一段来提醒我们说，手是一个非常征战得胜的重要的工具。如果从手来说，征战来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取得征战？第一个征战的秘诀就是专心顺服，每一个指头都要来顺服。第二个征战的秘诀是要来恒心祷告，每一个指头都要连于头，都要来这个依靠头给他带来力量。第三个很重要的，每个指头都需要来彼此配搭，才能够来得胜。所以得胜的三个秘诀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个秘诀，专心，专心顺服。第二个秘诀，恒心祷告。第三个秘诀，同心搭配。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元首，你带领以色列人，带领摩西，带领约书亚，带领所有的会众以色列，能够在这场战争当中能够来得胜，因为他们有得胜的秘诀，他们能够来彼此能够来顺服，正如约书亚 来顺服摩西一样，他们恒心祷告，依靠神的大能。他们也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学习同心来搭配。也愿主你施恩赐福生命更新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当中，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让我们在教会的生命的成长当中，也同样的经历这样得胜的秘诀。让我们因着顺服主耶稣的缘故，让我们专心来顺服属灵的权柄，让我们能够来彼此顺服，也让我们在一些属灵征战当中来学会恒心的来祷告，依靠耶稣基督的大能，更不轻看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弱小，有我们自己的胆怯，但是我们愿意能够来彼此扶持，彼此配搭，一同能够来经历神在生命更新当中一切奇妙的大能。愿主的恩典再次丰丰满满的赐福于生命更新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